三年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戒是无上菩提本，应当具足持净戒，若能坚持一净戒，是得如来所赞叹。
第八页，我们接呢昨天的第四篇，叫做末法调量心行，第二段的地方啊。何因世尊在世时悉得圣道，即生天中。也就是说，佛在世的时候的弟子们修学呀，容易得圣道。我们从经上看呢，佛的弟子要听佛讲法，三言两语就能够悟道，也就是说最低的呢，他也能够得到法眼净，得出果，那么达罗汉就容易得圣道。那我们现在这些人呢，修啊也是很辛苦的修，讲经说法我们也听了，录音带也听了，弄到后来也没随正道正道的人呢，极少极少，甚至说我们很少看见真正一知十知啊往生的，有是有很少意道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就广前是意也都不同啊，就是当时那些乃至升天的，他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依次而学，依佛的教戒依次而学，不越毗尼，毗尼就是戒律立法，就说佛所制定的戒呢，他没有超越。入道有方，五年习戒。入道有方，受完戒以后要五年习学。那我们现在人呢，是自作聪明，自己另搞一套，也未必听师父的教导。师父告诉你这样修，那么弟子常常呢去教导师父说，我应该要这样这样修。是叫他说不要东跑西跑，他都会要跑不可，就这样呢，就是我慢强，这法水不入，就很难得到。所以这样讲说，五年习戒，而是业即修定，一边学戒，那么夜间要修定，摄心守静，摄不会随境所转，时常要打打坐，修修定，这样呢，心就不会随着外面的景物所转。安处林野，常常在山林树野当中呢去习静。所以说我们呢初学的人呢要远离困闹，不要到热闹的地方去，很难修行。是菩萨是再来的人，当然在市居道当中热闹当中好修定好修学呀。那我们初学的人呢，在那么一个不好的环境当中热闹城市当中去修行呢，就很难很难相应，因为吵杂，心就会随着外面的一些呢境物所转啊。那这里说不恤一时，少欲惭愧。不恤一时，就两顿饭吃饱了，那么其他一些杂食也都没有，不恤一时。那么能够少欲惭愧，少欲知足，常怀惭愧，一心地观无常不净。心都想着无常不净的道理，多修不净观，观世间无常，人命无常，离诸调戏，就是没有去种种玩的这个那个了。心能住于法，它不需要外在的一些东西啊作为刺激。那现在世间人常常要求追求刺激，那现在玩的非常离谱。那世俗人呢、啊、我们这里一般消息比较闭塞了哈，也没看报纸，也没看电视。如果你时常去看看电视看报纸啊，现在人玩的很离谱的。他呢，现在如果说节假期啊，他玩什么呢？跳高楼，十几层往下跳，他说这样很刺激。一个悬崖峭壁很高的地方呢，然后绑个绳子，然后往下跳，眼睛闭上往下跳，底下的望战深渊或者底下这个水池水库，他跳下去，他说这样很刺激啊！你看滑雪啦， 那是搞得很危险的，你看赛车啊。他说外国人开始是这样搞，现在中国人也学这样干，他说刺激。那世俗人是如是，那出家人呢也要搞一些刺激，刺激什么呢？也搞一些玩的，玩玩电脑啦，那么上上网咯，啊，那就打打球啦，这样子。他们玩这个东西呢，觉得说其实世界没法打花。本来是人命无常的，时间短暂呢，为什么会在那些消遣呢？那有人说那锻炼身体呀、啊，出家人锻炼身体最好是什么？拜佛，磕大头拜佛，那是最好的四肢锻炼，是吧？一边又可以锻炼身体，一边又可以消业障，哪有不好的呢？祖师们打坐那是很好的一个调身体的，气血调息，心也安住。打球嘛，打来打去分胜负，要么不高兴，打不过人家呢，多少有点不高兴，我就输给你啦。啊，那赢的人还想赢，总是显一下自己的技术，是不是这样？多少有这样，这样一来呢，心就很难摆平衡，有没有这种事情？啊，那完了就完了，心就散乱。啊，那爬爬山，你那五台山在天宽地阔，你爬爬山那不是锻炼身体啊，很好的事情，三步一拜，三步一拜也不会是经常拜的事情，那是这个调节身体的事情很多很多。也未必要做那些，那些本来是不太相应的事情啊、哦。我们如果说这里要学律，如果说你要搞那一套呢，有点不相应啊、哦。我在讲的你们重听不重听啊、那是你们的事啊、哦。我讲归我讲啊、哦。如果是学律，学律里面就不允许这样。《法华经》你们怎么讲？不得拍球。自食桃符行草，那些都不可以的耶，对不对？你说这里要说啊，我们要学律啊，如何如何？那你说啊，现在时代不同啦，要怎么怎么样的？佛到了他都不知道时代不同啊。那个时候没有打球的比丘不是挺好的吗？现在打球，你们身体就很好也未必，对不对？这只要一个人的观念的问题，知道吧？啊，或者是玩其他的东西，那我们。一道都不一定相应，是吧？啊，我看那小孩子比较爱玩那个东西，你们在这比丘不定玩那个东西，对吧？这些我们要一个正确的认识这些事情，是吧？那么这些都是一种调戏的事情，去调戏好玩的，其实是很浪费时间的，对你的心都不平衡。你看见没有？意会散乱啊！如果能够离意细调，心不散乱。几动静止，恒令境界。所有的一些行为举止、行住坐卧，都要呢怎么样？令我们的内心清净，心要清净，注意法。那么这样呢，无恶之容，就是我们的从表情上啊，之容上都没有一种恶意啊，我们不产生任何的一种胜负之心。胜啊负啊得啊失啊取舍，如果有这些心在那里呢，我们呢就会常怀着一种忧虑忧愁，好像我失去什么啦，我得到什么啦，世间这东西哪有一样我们东西可得的呢？得到又会怎么样呢？假如说给你当一个，从世俗来说当一个省委书记，就是给你当中共中央总书记，怎么样？你问江泽民，你就痛快不痛快？从我们的角度看，他忙得要死耶，他很不自由的，所有的一切日常生活举止，那个办公室里面都给他安排好的，今天几点起床，几点去阴曹做什么事，几点在哪里吃饭，晚上到哪里，都要一一的受人监督。没有像我们出家人那么自由啊，一波千家万孤身万里，我毫不自在，我想到哪里就到哪里，他能赢吗？你想到哪里他都要做记录的，都要受监控的，人身安全保障，然后你做什么事情到每天都要记录，今天吃什么都要规定的，不像我们想吃什么样的，不吃就不吃拉倒，可以的，自由吗？ 每天都要应酬，你看看他每天出来应酬接待外宾，讲那些话几乎都是重复的嘛。他整天都在讲呢，要去了解这个国家有什么哪些特殊情况，他都要去了解，然后呢才能够应酬啊。那么从我们寺庙来说，给你当个方丈怎么样，好不好？方丈好神气啊，搭个红主衣，然后在中间甩着甩着啊，然后呢找在后面大摇大摆，很神气，吃饭坐中间好吗？我看还不如当一个轻重底下自在呢，是不是啊？有一句俗话说呢，乞丐呀、是一天要骂万人，那皇帝呢一天被万人骂。乞丐他随便骂人，不给东西他就骂你，骂你我们也不能跟乞丐计较啊，你不给我钱他就骂你啊，你这个家伙不像话，又不给我点钱，那我们跟他吵架你不跟乞丐一样了、对不对？那当轻重的自在，在丛林底下当轻重的实在是自在。打板了你就去吃饭，管他煮什么你就吃了，吃完了嘛，那碗钵一吃，看我们这里桌子底下一甩走了，是不是啊？摇铃了，到时间上课去，我去听，听完了管他听懂听不懂，我回去了睡觉，对不对？没什么事，自在。那么如果说这心一个观念的问题，说哎，总是人家管的很累啊，压抑不自由，你如果这样想那你就很苦。你想说天塌下来有高人顶着呢，有当家有方丈，没我的事，跟我啥关系啊？对不对？庙里着火了啊，当家师庙里着火了，他当家说赶紧拿水啊，好，那你就随便拿着多少的你泼吧，泼不掉那没办法，我泼了嘛，是不是啊？那晚上没地方散电，因为当家师我们晚上在哪里散电呢、大殿着了火了，当天是说没地方散，那晚上好好自己休息，好、晚上不散电高兴，是不是啊？没你的事。那当天是想完了，这大殿着了火怎么办呢？那有关这个部门要找你了，问你怎么搞的庙里着火呢？肯定找当家找方丈的，方丈当家就要带到派出所去调查，对不对？风景区的地方着了火你怎么搞的？轻重你没问题了，你对来最多回来说把香灯信一顿，你怎么搞的？你不要把他香灯牵当了，我你又对他怎么样？香灯牵当了就更好，我换个地方没你的事，是不是这样？很自由啊。那今天没得吃了，面粉完了，大米完了，当家师没米了，对不对？你只是一句话没你的事，就轻重是最自在啊。那个方丈很苦，来人呢，他要应酬要接待，接待人也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。如果来个不熟的人你去接待他，你会怎么样？嘴巴张不开闭不上，嘴巴张不开闭不上什么个样子？你试试看，笑也不是不笑也不是，你客人来你总是多少要笑一点，其实没什么好笑啊，嘿嘿嘿啊，你来啊我很欢迎你啊，这样是不是？你得装模作样吗？那么这样你就很累呀，你笑完了以后就回来两个腮帮就啊撑得很痛。你轻重有没有这样嘛？你轻重觉得好玩的时候你就哈哈一笑，很自然的笑一阵，然后完了没得笑你就坐在那里就好。他不行呢，陪笑专笑，还要装模作样，眼光鼻鼻关心，这样我喊得很慌张嘛，你不能不威仪一点哦，你就装模作样。这轻重你随便怎么甩怎么甩，怎么穿都可以没关系，穿个那个旅游鞋也没关系啊。那方丈你有顺义形象啊，他穿个防大褂挂个念珠，这样子他得装一装，对不对？很累。如果说我们这样想啊，其实就没什么事了，你当轻重就会心安理得，才不会呢去那样去争取什么，去争夺什么，这样活得就很自在，心很坦然。我们修道人应该有这种思想。 然后轮到你做事，你就不能怕麻烦，庙里总要有人管的，你不能说天下人都不当翻账，都不当当家，那怎么办呢？那也天下大乱，也不可以。维罗要有人担啊，你不能维罗没人担，没人领唱念怎么办？那功课也做不起来，要有人担。你不能说啊，当维罗出风头啦，那么做纠察啦，又是怎么管别人呢？总是要知气要能维持的嘛。我们这样想啊，替别人想想，做事是很难的。我们做轻重的人要体谅别人，不要你一天到晚指责别人，就是埋怨人家做不好，弄不好。我看我们这里的点做好像很做好做饭啊，我来这么多天，当十天了吧，每天都吃的都一样，是不是这样？每天早晨就是那个萝卜，今天就早上吃那个萝卜，咸咸的啊，早要么换一下子那个包菜啊，弄黄瓜就生的，反正都和一和就可以了。那在南方，在我们那里这样子，那要炒翻了。你这样吃，那大众就瞪眼睛的，马上就赶到那个大寮去找点做，是怎么煮的？怎样吃？怎么吃？哎，大家都吃的一点意见没有，对不对？我看大家就是很修行，没有意见呢，大家吃的很好啊，啊，一瓢还不够，再来一瓢，是不是？啊，中午那个罗汉菜啥也没有，就是那么煮一煮，天天那样干干的。哇，你们的吃干的很有本事。我们那没有那摊一点摊的吃不下去啊，那个馒头没有摊怎么吃？我看你们嘎吱嘎吱吃，啊，那罗汉菜一碗还不够，再来一碗，吃得很快，啊，可能这是你们过去是不是修的什么东西，什么法门啊？很厉害，我实在是佩服，我的馒头实在是吃不下去，一点菜汤没有。那我们那里中午要三个菜，还要一个汤，要煮的好吃。不好吃，那么就瞪眼睛，大家心常来瞪眼睛，就会这样子。啊，大家这里都很好，在这里很值得赞叹呢。那我们这茶一些师傅来这里煮吃的吃的，他们都跑了，真的。哎呀，这怎么吃啊？吃不来。有一些人还说蛮好吃，这样一个简单，确实是简单，吃完了就那样子。啊，那个洗钵就那样打点水，就那样洗钵，在我们那里这样洗钵不行的嘞。我们看差不多一个人要半脸盆洗的，他拿水龙头去冲，刷了一遍又一遍，刷了一遍又一遍，这样子才可以。那你们就这样呢，打点水呢，刷刷一下倒在脸盆就完了，放在底下就可以。生活极其简单，这就叫少欲知足，没啥事，大家也没什么问，没有什么意见，也没什么提什么。我看大家都没提什么，每天都静静的那样，也没有说在那甩碗啊、瞪眼睛啊，也没有这种事情，是吧？一个地方如果说物质太丰富了，太好了呢，就有种种的问题。啊，如果说能够呢心安以道啊，我没什么事情。那么这样呢就会无恶之容，我们的面目它呢就会非常的安详自在，是吧？那就先易问信，先易问信，我们心里面要多问问自己修道如何。以是上缘悉得道己，以这样的一种心态啊，以人皆上缘的种种啊一种做法，就能够得到的即就是形象事情就能够得到。汝能一心依此学者名为静心。假如说我们能够以这样的一种心态去做去修呢，就能名为静心，心就能够清净了。所以记里面说，正法正道时，正法咳咳，所谓正法是正道的人多，学法正道较为正法，相法叫做相似，相似就是说跟佛法呢有点这个跟正法有点差异了啊。末法呢就阿替，跟过去佛法那个时候就变成淡薄的很多了。那边有教呢，没有人正道，修道人就少。所以说正法正道是净法调众生，以清净的法能够调解众生呢，随事秉结魔，凡事都以结魔法来完成，除垢获伤明，断除烦恼获得天眼明，神足明，漏尽明，就叫伤明。 啊，获得天眼、神足、肉尽，就叫三明。相法呢，如果到相法尽，相法完了以后呢，就到末法之末，这是个末法，结魔会不行。生凡所有的事情理应都要通过结魔的，就是生执事他只是在掌管主持这个事情，那么具体要做什么事情呢，必须要通过大众来做结魔。所谓现在每个国家都提倡民主啊，最民主的就是佛教，佛教最早提倡民主，所以就以结魔法是最民主的。如果有一个人反对，那么这个结魔法就不做不成了。比如说这个事情通过大众，我问大众呢可不可以，随诸长老忍，随不忍则说，他有这么一个做法。随诸长老忍，就说大家同意不同意啊，忍就说你接受不接受，如果不接受呢你赶紧说。有一个人说我不同意，比如我们今天这里有50个人，有一个人说我不同意，那完了，这个结魔法就不成。不能说啊，那少数服从多数，结魔法里面不可以这样。有一个人反对，你就往结魔法做不成，就是比丘法，他是比丘来做的，是这样的，非常神圣。也就是说，你在庙里当执事的，没有什么特权的，你只是为大众服务而已。那么，所以做事呢，要通过大众，等于是大众每一个人都有这么一份神圣的使命和责任。赋予大家本来是这样，身段当中不能说你一个人说着算，你一个人要把人就怎么怎么样，他是不可以的，要通过大众，大众说没问题就没问题，大众说有问题就有问题，是这样的。等于说我们每一个出家人都有这么一个使命呢，这样的才是身团的和合嘛。身团体现在六合当中，身口意戒心律，这和合上面没有任何特权，是这样的。你看看，那的佛法才是行完了。那现在不同了，现在丛林底下，这个从唐末以后啊，那这个时候是唐朝写这个文，道宣立祖唐朝写的。到唐以后，结魔法就慢慢不行了。唐在之前已经非常的兴盛。谈以后就已经不行了。宋明清一直到现在，这个结魔法呢，就是说有少数人在行，当时呢大部分呢已经不行了。那现在说除非有些学历的地方行结魔法，不学历的地方哪里有听什么结魔法，他根本就不懂，也不执行不做这个事。这样的佛法呢就失去原来那种精神，也就失去生和合意那种精神。一个人说的算呢，底下是你什么合不合不合不同，所以做法比丘都要来，你不来要请假以遇的，才做法以遇才可以。所以大戒当中有一个人不来，这不可以。我们这里有结界了吧？
结
界界限在哪里也不知道。
原来这个大戒是在这个月墙从胃表那个转了一圈，
应该要立上那个
界
相，然后应该有一个界相标在那里，有客比丘来知道哪里是大界，哪里是界场。以后要应该立，起码要么打个木桩啊，打个桩头啊，放在那里才知道这像在哪个地方，人家附一了等等，这比较好。因为这里大家都提倡学历的啊。那如果说大戒当中有一个比丘不来，那做法都不成的。这叫体验生和合。生和合。那大家都没有意见，那是口和合、意和合。我同意了，我嘴巴不讲，没问题才通过呀。结魔法是这么殊胜。那结魔法不行啊。按照虽复是和合，好像大众住在一起嘛，有点和合那个样子，是和合。急着起斗争，如果急急起来，不依结魔法行事，就会起斗争，就不懂争议啊说法呀。那 学历本来是每一个比丘都应该懂得应该了解啊，律里面规定说五年出家五年受戒五年呢，就受戒五年你做不了比丘身事，做结婚法做不来呢，再终身依止的，继续依止，找依止是依止，你一直学学到会离依止，理应是这样。五年学戒，十年不离依止，通常这样说的，就是要你学比丘事啊。生产当中的事情做不来怎么可以，得做得来啊、哦、那么这样才不会起斗争。那么现在呢，有一部分人学，有一部分人呢不学，我不学律，我要学经，我要学论，我要学这要学那，然后呢我借力不学，活在世哪有比丘不学律的呢？所有人都懂，他不过说有特长，他优婆利尊者是持力第一，他持得比较精严，轻重等持不违反，所有身世他能秉得来，那其他人呢会稍差一点，所以有多闻第一啊，智慧第一啊，解空第一啊，那么各有特长，但是呢基本共学的呢第一都会，理应是这样，那么僧团才像一个僧团，大家都做得来嘛。那现在有一些人不学，你叫他来做结魔说没有我的事，叫我去干嘛，他不去，不去不可以，你是现比丘哎，受了比丘戒，你现比丘戒，你就要同来做，不做呢，僧团的僧事做不成，这么一个困难。所以说，真正要也弘扬戒律啊，要办一个戒律道场是一件很难的事，很不容易的事情。大众上下全部要配合，才有办法啊。我在太姆山平音寺，我在那里经营了11年了。那禅住有些老住在那里呢，他老骨功高，那个庙就是他们在那里创立，就是文革期间呢，他们就在那里去建庙搭茅棚啊做起来的。那现在后来我们年轻人在那里学历呢，那有些做法上叫他们来他就不来，他说没我的事，我也听不懂，叫我去干嘛，他就不来，那就很困难了，做法做不成呢，还是央求他求他，偶尔来偶尔他就不来，比丘一忏罪什么事情叫他来他不来，那很困难的，怎么办？好的，另外立一个别院，让他们住在界外去，把他送到界外去，找一个地方给他弄得比较好的，吃的也好，住的也好，每个人住套间啊，里面都卫生间，每个人都这样搞得很好，那么另外煮的给他们吃，住在那里啊，你不来你不来吧，这样呢你弘扬戒律这么简单的事情呢，很难的事他做不来呀，诵戒他也不来，他诵戒你念念，一个人在那念念，我又没我念，他我又听不懂，你叫我念干嘛呢，叫我去干嘛，他不来，诵戒不来呢，前面那个当白结魔就做不成，生即佛生不及呀，和和否他不来怎么和和，对不对？不来诸比丘说欲其清净，他没来也没说欲，完了这事情做不成呢，下面就不能大的声听今黑夜或者白夜十五日人家说戒，这个节目就不能做呀，结魔不能做，那说戒就不圆满，不能算真正的说戒，最主要体验那个结魔法，每半夜一级升级了才可以，是这么一个神圣的事情，那是佛智，那个其实比早晚课更重要。那么现在从宋以后啊，一些大德们把这个集成一种早晚功课的修行，那是从长叫做长门日诵，也就是禅宗里面弄出来的。奇怪，禅宗是修定的，不着文字也不念诵，怎么会有长门日诵呢？这个事情你们考虑过没有？禅门怎么会有日诵？禅门就坐在那里不念，啥也不念，你阿弥陀佛念一句阿弥陀佛，洗禅堂洗三天呢，是不是？不能念的，念佛要挨骂的，在禅堂里面。过去是这样，那因为后来祖师们觉得说，这些人修不了禅，他打都打不了，那么早晨一不起来，所以说就拟定这么一个念诵的办法，这里念一点，那里念一点，他们集起来一大堆放在那里，让你这个念念那个念念少忘念，然后呢还规定东敲一下西敲一下提醒你，让你不忘记， 那个敲器，那个站经里面找不到那个人烟灶应该敲哪里，他没有人规定的。你看看那个人烟经里面有没有规定人烟灶敲哪里？他没有，这是后来组织个安上去，这里敲一下合掌，那敲一下放掌，提醒你。那弄个八字八分，后面忏悔文那么难敲，一边要敲四下，那边要敲五下，那么调节你的心要分散喽，这样来，很难敲的东西吗？啊，前面敲三下，那边敲两下，要这样敲，干嘛？调你的心，让你心住在一起，用这样长门顶中露出来这么一种办法，长门露松，制定起来，就是。调制这些呢，狼散的比丘，丛林底下是这么规定的。那修行是这么来的。所以啊，这个僧团当中的一些做法，都是因为不同情况所制定的一些规章。那么这个往后啊，那就把这个。长门日诵啊，早晚功课啊，就作为一种什么呢？必修，大家都要去，都要做法啊。除非说，禅宗里面有常常他后来都要出来做早晚课了。有一些如果打长期什么他不参加，一般都要去的，变成这样，等于说把这个早晚课呢代替了半夜诵戒，比半夜诵戒还要重要。你不去呢，他要找你算账，找你麻烦。诵戒慢慢就换气了，会除了，好像说诵不诵也没关系。那现在很多丛林底下都不诵戒，他把这个东西变成，其实说半夜诵戒是佛制，是佛制；早晚客诵是主持大德门制的，这些高僧制定的。你看看是这么一种情形啊，这半夜诵戒嘛，《黄广经》里面说，如果不半夜诵戒，那是非佛子耶，是非佛子。你看看。这么重要的一些事情，因为现在我们都没有这么一种认识，所以说呢，这么来呢，结魔法会不行，会集起来就会倒腾。那下面说，凡是诸经论纲入易毒药，凡是一切经一些律法呢，本来是纲入引的，能够断除烦恼，可是呢，对不学的不修的，那变成毒药。解服白疹疮，白疹疮疹是皮肤上生的一些小疙瘩，那些叫做疹，疮就是痊愈好了。那么吃了以后啊，就是这些纲入吃的只是解一些小毛病而已，大毛病不能解除。这样呢，不消病发作，主要的病不能消除，而且呢，病会更加发作。下面这是比喻，知法不向心，了解的佛法不向内心去回归去误解。解经行转薄啊，了解的经论呢，那么行会慢慢的转薄了，对佛法那种好要心就慢慢转薄了。每个人初出家刚说起因果以及看了地藏经呢，会怎么样？毛孔悚然，非常害怕。哇，造业会这么样的堕地狱，非常苦啊，害怕。那时间长了，念地藏经，念也疲了，好像地狱就地狱吧，好像去了可能也会适应，是不是这样？他就变成这种情形，也不怕了啊。老僧不堕地狱，谁堕地狱呢？他跟地藏王菩萨一样，他地藏王说我不堕地狱，谁堕地狱啊？然后后来一些出家人说，好，我不堕地狱，谁堕地狱？你肯定堕地狱的，你造业了吗？你随业造生到地狱受苦。地藏王菩萨是由地狱，他是愿力起的。他堕地狱有两种，一种业力，一种是愿力。他愿力游化地狱去度化众生呢，对他一点苦都没有。我们怎么能跟他相比呢？你发这种业你就惨了，这要不得的。所以说慢慢的看着地藏经也就无所谓啊。过去人讲说看到劝化菩提新闻不落泪呀，那都不是一个好的佛弟子啊。但是也不一定哦，刚刚你不过如此而已啊。 清华菩提声闻讲得非常恳切的，行安大师的清华菩提声闻非常至诚恳切。开始看啊，实在是很感动。我讲菩提声闻讲很多人会落泪，讲了几次，听了几次，他觉得好笑，他就没什么了。为什么？时间长了就疲了，在佛门当中有那因果，慢慢的怎么样呢？就会怕和尚，是不是？居士怕因果呀，然后因果怕和尚，就看见和尚一讲起因果嘛，他就不害怕了，这因果他就躲开了，就这种情形，就怎么样呢？解经行就转薄，弃舍戒定业，扔去舍掉修戒修定这个行业，文字处起着，就是执着于文字上。现在一些出家每两天呢，他就会去写文章，去发表正稿会。你们发现那杂志多得很，我们这里有没有些杂，有些杂志啊，有人寄往这里寄杂志吧，佛教的杂志有一些啊，我看那图书室里面有一些的，完你们基本也不看啊，看不看啊？这里没报，你们报没订报纸吧？
订啊？不订不行。
订报纸有没有看？没看，没人看啊。最近天下发生什么事也不知道。嗯。这也好啊，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一心攻读怎么样？佛陀书，是不是这样？也好。少了解，管他天下发生什么事，没我们的事。我们不了解，天天都天下太平，是不是？你东了解西了解嘛，整天就是说以色列啦、巴勒斯坦啦，又打仗啦，又是阿富汗怎么怎么样啦，是不是这样？老是去想那些东西，那你不了解也不知道，管他阿富汗，有阿富汗吗？阿富汗在那里啊？会怎么样？你根本就不了解，那心就会踏实坦然。那过去出现那为什么去住山就不了解天下的事情，没他的事，打仗也没我的事，哦，这是反而好。而且不着急住大德啊，你们即使是有一点文化呀，了解一些佛法的道理的，不要着急的去写著作、写文章，嗯，也不要随便的跟经书做注解，不要着急，你先学。哦，那个佛经呢？我把世间出世间的话已经讲尽了，没有什么事情他没讲的。我们众生从这个世界、宇宙、人生、内心世界，你看白法把我们内心世界分别的非常的淋漓尽致，用不着我们花时间再去做太多的注解。那个祖师菩萨已经注解的非常的好，你比如说戒律，你把道宣立祖、严照立师那个注解张大部读好了，你就懂得了嘛。再把律藏读一读，就好得不得了哎！啊，那么一些大德们，那弘一大师整理的《戒相表记》非常的完整。弘一大师的著作，所谓他的著作，只是整理而已，他没有参与自己什么意见，最多旁边注一句按。这个应该是怎么这样的，根据那一部经和那一部论，这一句话应该是这样，他只是最多这样，没有发表任何自己的意见。弘一大师为他的著作，他只是整理规整化成图表让你好看而已，就是他们说已经讲得非常完整，用不着我们去多说什么了。你看那个三大部啊，那道先立祖、严照立师，怕他把诸部律论经都引到里面，每一个问题都想过去人怎么解释这个问题，现在怎么解释，经论里面怎么讲的，已经说得非常透彻。我们怎么讲怎么学也没有很难超过他们那种见识之见呢。我们再去注解呢，只是捡人剔拓。所以说古人讲说千古文章一大抄，看你会抄不会抄， 只是抄别人的而已，这里抄一段，那里抄一段，然后拼凑起来啊，我一篇文章某某人发表大作，来送给别人看，我这文章写的怎么样，既是抄别人的东西还怎么样，是不是这样？不怎么样，然后老老实实的读书会议修行就好了，把祖师的著作读好。读书呢尽量要读圣贤书，所谓圣贤书佛经原先的著作大乘经典要去读，这样才会圆满我们的正知正见啊。原始的菩萨的论我们要读，大智度论、一切是谛论啊，这些论要去读的哦。那么呢律要去读，那近代人的注解尽量少看，他们所谓的有见地都是自己的一些见解，不一定完全符合经论里面那样讲的，不一定完全符合的。那有人昨天有个师父问我说，有人说呢受持八关斋戒90天就能够往生极乐世界，问我有没有这回事呢？我说没看见这样的经论，没有这样记载，没有这种说法，受持90天八关斋戒就能往生，我没有这样说法的。佛经乃无量寿经、观无量寿经里面说，乃至一日一夜持八关斋戒，一日一夜持比丘戒，一日一夜持沙弥戒，一日一夜持五戒，乃至一念即得往生，有这样想的，是不是这样？今天我们就这样讲呢，乃至一日一夜持八关斋戒，临终有善知识开导，念佛一生都能往生的。《观无量寿经》里面讲的，三倍九品里面往生就是这样讲的，没有这样讲的。只是说你只是说受持八关斋戒90天，你也没有什么信仰，没什么念佛能往生啊，那只是持戒而已，生人天而已。往生肯定往生，往生哪一道不知道，是不是生到哪里去你知道吗？这是一个之间的问题，没瞎做主张也是不可以啊。那有一些大德说呢，只是读一部经就好，跟一个法师学就好，不要学太多，对不对？你们说对不对？有人说对呀，有人说很好，只读一部经，只念一句佛，三藏十二部让令别人去悟，跟一个法师学就好，别学太多人学，学的知见就多了就乱了，一个人学就好。你没有听说，有没有听说这种说法强调？有吧？这种做法呢，无形当中就变成办法。念佛往生，五逆十恶，临终如果遇善知识开导，能够念佛乃至念大乘经典的名号一句，都能够往生，唯除办法。你看见没有？五逆十恶，当然说在《无量寿经》里面说是五逆十恶不能往生了，第十八愿里面就这么讲了。乃至十念若不生者，不起正解，唯除无逆办法。那到《观无量寿经》里面也这样讲说，五逆十恶如果遇到善知识都能往生，他把妄念一切都放下，这个时候只想到阿弥陀佛就能往生，但是办法不能往生。如果说你这种观念是说大乘经典其他都不要去念，如果有佛法有经典注释，那才是佛法注释嘛。这经典都不注释了，那能叫佛法注释呢？经典不能读，不要去读，不要去讲，那谁的去印这经书呢？有人读，有人去弘扬，那经书才会印，才会流通嘛。那没人讲了，有没人读诵了，那个经书就没有流通了，法华经不流通了嘛。佛说最早灭的是什么？楞严经，是不是？楞严经早灭， 如果说有人提倡说《楞严经》也不要讲也不要读，那么就没有流通了嘛，就是正佛的一言呢、啊、将来就会这样了、啊、现在还有，将来就这样。好，以后呢，华严、法华、涅盘、般若这些经典都没有人去弘扬了，没有人去流通，那就没有了。以后的人也听不到说般若是什么东西啊，我没见过啊。涅盘是什么啊？这一乘佛性的道理啊。那么法华会三皈依受记声闻人阿罗汉都能成佛，乃至未来一切人只要有一念心都能够成佛，这样的事情就不了解了呀，那不就不是大乘佛法了吗？这佛法就没了，只剩下一部无量寿经，那是什么？那就真正的末法了吗？不是说所有经典都灭亡，只有无量寿经止住百年吗？有没有这句话？止住百年。那这时候呢，其他经都没有了，只有一部无量寿经，等于说这个末法的催化剂赶紧进入末法，只剩下无量寿经一部，是不是这样？说活在世他讲那么多经典嘛，那么多经典在哪里？就让众生因不同的根性以不同的经法而悟道，佛才讲那么多。如果说佛的知道就像上殿的耶稣一样只讲一部圣经就好了嘛，就讲一部无量寿经就好，何必讲那么多绕那么多圈子呢？三藏十二部积累起来那么多，不麻烦，一部无量寿经带起来也方便。你说佛是三界的导师，他怎么会那么笨呢？讲那么多麻烦的事情呢，让我们众生去学起来那么累的事情，是不是啊？你仔细去考虑想想看，有没有道理？只学一步就好。那么华严里面讲说善财童子五十三餐，他为什么要组织要鼓励要五十三餐呢？每一个善知识他所学的法所修的法各有所参，他不同，这个学这个法门，那个学那个法门。观音菩萨是访闻闻之性，大师菩萨是念佛圆通瞻，以都是六根净念相继而得道，他不一样。他的普贤菩萨他是以念佛会归极乐，他每一个人修法不同，所以他那个善财童子哦，我这个地方学到这个，我学到这个地方我学到这个，他就圆满他自己的知识，他就选择说啊，我应该以这个方面修行。你只跟一个人学，这个人只是说他闭门造车只懂这一个，你只学这一个了吗？是不是这样？就变成这样而已、啊、知识就非常狭窄，哪能说成这样呢？历来的祖师大德都要到处去参观去学习呀、啊，是不是？这长松里面的天蓝禅师他开始参马祖，马祖说你法不在我这，你不在我这里，你到石头那里去学，他不在那里学，他放个地方长了一段时间，他还是不得到。后来他再来马祖那里，马祖一印证他悟道了。他是这样，他不是说啊，你就跟我学就对了，没有这样的。过去人烧徒弟，他把徒弟呢，学跟他学一段时间，他不相信，他把徒弟送出去，你到别的地方去参学。不像我们现在的一些师傅烧的徒弟变私人财产，你要跟我。我感情忏你得跟我感情忏，我师公就叫我这样感情忏，你呢现在跟我也得感情忏，你不能学别的，学别的就不对，所以这是不对的。你学教你有多少知识本领你教给他，你教不了你送他到别的地方去，以你不相应了，弟子对你已经产生不恭敬了，说明说你不行了，你要送出去，让他别的地方去参学，不要把这个弟子成为你私人财产，你要当作这是佛门的栋梁，佛教的人才，要这样想。剃完度跟那本身就跟你没什么事，剃完度你教育完了， 你送他受戒，受完戒他一和尚一子师，你不要把他说当为我的徒弟我的财产，甚至把他当为你的儿子，你就麻烦了，眷属感。很多出家人都是这样，在家嘛有妻子儿女，他觉得有种眷属感，出家以后他就孤单单，觉得没有眷属呢，觉得空牢牢的不行，他找一些徒弟围绕在旁边左右，叫个师父呢，他觉得美滋滋的，啊，我徒弟叫我师父了，哎呀我好高兴呢，这样子干啥子呢，你这是不是，你出家了你怎么还这样，依法而住啊，内心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，那是不对的，哦，诸位呢不能这种想法，当然诸位不一定这样想法，我们只是共学而已啊，这基本的一些一些观念上的问题，对佛法一种负责啊。好，我们这里刚才讲的是说呢，对文字善呢不要去起执着，好，也不要去说文字要写得多好，文字是表达一种符号而已，表达义理，义理明白是可以，好，不要去搞多少修饰啦，又怎么怎么样啦。那么呢，所以应句传读时心方热，就是说好像这个文字写得很美很好，写的一些文章呢，一些句啊文呢，写法都很好，读起来呢心很好。静坐好思量，观察自寸度，就是说我们静坐的时候就思量就文里面的含义而已，文字虽然好，因为太好了因为起执着呀，不好啊。你不要去学世俗的那些东西，那么现在一些出家人常常呢会怎么样呢，自我陶醉啊，写毛笔字啦，写唱歌啦，弹琴啦，哦，那就说他说有雅兴，他是把时间花费在那上面上去，哦，舞台上恐怕没有这样的形象，在南方也不少这样的，一出家人写弹琴，写古筝，写琵琶了，那真是乱弹琴，怎么样？这出家人搞那个东西干什么？他说琴棋书画样样通，那世俗人的琴棋书画嘛，写一下围棋了，是这样子，这样那样子。生死无常呐，人命在呼吸间，怎么会有时间花到那里去搞那个东西呢？那是世俗的东西。我们在家原来学过一点，如果到佛门当中能用的用上就可。你弘一大师，他是一个才子，啥都会。唱戏呀，啊，唱歌啥都会，他进入佛门以后呢，他就变佛教的歌曲了，赞叹三宝，然后呢是这个写写毛笔字跟人家结缘，只是这样而已，其他的没有，他原来在家已经写好的啊，我们呢偶尔呢写写字啊，那不是太大的问题啊，如果写不好也没关系，也不要专门花时间在那里去弄，那是世间有违法，世间法的不需要啊，这我们要了解这个事情啊，以及下棋那东西不会更好，不会更好，也不要去学什么打麻将呢，虽然你打麻将那不少，那些这东西都要不得的，学不来不会更好，这世俗的东西不会更好，心更清净，就是我们自身观察自己而言，从诵句啊，有些经典为什么要重诵呢？文一啊，文少义广博，文很少，义比较广博。一戒一鲁身，我们写这个句诵呢，就是说以此教戒，有益于我们的身心。信受勿疑惑，就是说信受不要去怀疑，不要去讨厌啊，这个应该念勿，应疑惑。或见他毁骂，如果一见别人的毁骂，那么轻贱心默默，就是说不要起轻贱心，那心别淡薄一点，人家骂我们都 无言无故诽谤我们，我们都把它理解为怎么样呢，过去是我们诽谤了他，过去是我们骂了他，怎么会无言无故他骂我呢，那都是有缘的，我们相信因果，三世因果，过去是我们有得罪他，他才会骂我们的，要不然我们都莫名其妙骂你呢，如果我们有处犯的他，他骂我们那是正当的， 我跟那个厨房的他骂我，那也是因果，就是我们心内要犯淡一点。此曰大乘教，以理不为错，这以大乘的道理呀、啊，以理相应，决定不会错的。我们修行人的基本态度应该是如是。好，这一篇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心愿的问题，培养我们的一种怎么样的一种心态，对待一些事物，对待一些教理，对待人群，哦，这么一种看法。那么第五篇呢是应观呢六难自性修道法，有六种难具的事情，如果我们已经记住了，那应该怎么样呢？要自庆，就自己应该很高兴很庆幸这六种比较难得的事情我已经得了，那我们应该好好的修道修行，要珍惜哪六种呢？我们看了，一者妄类之中，妄类就是一切有情当中，三界六道当中，人生难得，这个道理我们都明白，人生难得。就像体味经里面说，今得人生，体味有一个题叫体味经啊，就是今天我们能得到人生呢，这种艰难难以归目。所谓归目，这个故事大家知道吧？哈，大海有一个木头，木头当中有个洞洞，那个龟呢眼睛瞎了，那瞎了以后它就在那游啊，那游那大海有波浪的嘛，那个木头会这么一直动一直动，那个龟要钻在那个洞洞里面，你看有多难的事情。而且它眼睛瞎了，盲龟要钻那个浮木的一个洞当中，是一件很难的事。我们得人生是怎样，得人生是怎样，就是佛曾经跟阿难两个在外面游行的时候，经行的时候，他就随便在地上抓了一把土啊，问阿难说，大地的土多啊还是我扫散的土多呢？阿难说，肯定大地的土多，世尊扫散的土肯定是少。他说，失人生的，我们有情当中失去人生，就像大地的土，得人生就像我扫散的土，早散的土啊，扔爪散的土。你别看到这几天五一黄金周，台湾镇很多人嘛，那车来的很多，像蚂蚁一样呢、啊，一直往里进，那人也很多，因为我们去看，估计是很多的。有时候站在外面看着车一直进来，印象的估计很多人。啊，每个大城市那人也多得很，像蚂蚁一样。虽然多，比那蚂蚁窝当中相比，你看后山随便拿个桶的蚂蚁窝，比它要多多少，是不是这样？苍蝇的厕所的苍蝇，那里面大便的虫有多少？那都是有情的生命呢。过去是因为造业，他失去人生，如此之多。你看山上那羊一群一群的有多少？他都大过去是造业，他现在失去人生，他没办法。有情他掏贪生命，那蚂蚁你抓他，他也拼命跑啊，他也不高兴呢。那个苍蝇在房间里回来回去，你抓他，他也拼命跑，他也害怕，害怕死。有情皆有抉择，那个抉跟我们人性不同了，他堕落了，他不会讲话，迷了，失去人生如此之多。别看人生很多，但是相比之下呢，少得很。你说那个苍蝇厕所里面那个蛆蛆虫要变成人有多难？你想想看，他要转了多少世才能够变成？很难呢、啊。那个蚂蚁你要变成人，要它是变成什么样子才能变成？你说那个羊牛它变成也都很难。不过那羊啊牛啊，它能听懂人的话。你看那赶羊的人在山上哦哈哈，它就懂得跑跑。啊，牛能够耕田，它叫它停它就停啊，叫它转过来它就转过来。它多少说呢？它那个性要提高一点。你蚂蚁叫它说转过来，它转得过来啊。苍蝇，你说啊，你往这里冲，我们开给你走啊！你从这里冲，他从那冲，他还从那里转，啪啪啪那里转，堕落了。那个要变成人就很难啊。狗的灵性呢会强一点，你训练，他听懂人的语言，但是他要叫他修行，叫他念佛、念法、念僧，那很难的。 我们人都懂得道理，叫我们修，我们都那么悠悠泛泛的懒得去修，那变成那些低趣的动物，它能修得了吗？修不了，所以说得人生很难。好，二者追得人生，中国难生。那么，所谓的中国是当时佛所出生的地方，佛所弘法的地方，叫做中国，也是中印度中国。那么此土亦即边地之中，我们虽然是边地，可是现在也是大乘佛法所在，也是可以称为中国。所以我们的边地原来受戒是说五个人就可以了，五个是五师就能受戒，但是我们呢现在大乘佛法出家人也很多，所以还要十师受戒，本来是中国十师受戒，我们说我们是边地之中。那么祭祖大乘正法经历我们都有了，已经生中国大乘经历我们都有。三者呢虽有正法，信要复难呢，大乘正法也有，但是产生信心是很难的。生人生难得，中国难生啊，一佛法能够产生信心呢又是很难。我们诸位已经有信心出家了，但是这信呢不够坚定。小沙弥这么多，是不是他们能够坚持到底呢？那就是打个问号。他现在还没有完全处世，我们当中了解的还比较少，他们还没走出去，只是在五台山呢，在竹林寺那么待着一个封闭寺的里面啊。但是做景观天地这么大一个地方，如果让他去浙江、江苏、广东转一圈回来，我看他就不一定了，那个世界再看看他就不一定了。哇，实在是好哎，不是好那是坏，对你修道没什么帮助。那你出家人啥都干，你看看说啊，他们都能干，那我也干，我在竹林寺什么都不能干啊，到这里好好哦，啥都能干，完了完了，你就完了，对你修道不利。你最好的一辈子住在竹林寺，你就保险，乃至你在竹林寺整天睡觉，我看他比你去别的地方好，真的，我一点不骗你，你每天就睡觉啊，上上早晚练，然后就回去去睡觉。你不造业啊，你起码不造业，心没起那么的坏心，对不对？引怒痴你都没有。你这句话不信，你以后将来你去回味考验考验，看我讲的有没有道理。不，我不是胡说八道的，真是这样。年轻人，你住在竹林寺睡觉，睡上三五年，慢慢长大。佛法的熏一熏，你听不懂没关系，就熏一熏，每天熏一熏倒好哈。那三个小巴拉现在熏不了了是不是？三个小巴拉也没熏了吗？他们会做家家呢，昨天摆家家呢，砖头摆起来，他说你煮好了没有啊，他说我还没煮好来个瓦片，那我正好从那里过，他赶紧躲起来，怕我看见躲起来了。他啥都不懂，你跟他讲太多道理，实在是枉费，他没办法。你告诉他在玩那个东西，他很高兴，对不对？买点菜了，弄些菜叶了，弄一下叫他煮起来，他很高兴。他昨天三个就在那里，那打乒乓球旁边那个后面那个小屋子在那里摆，还是煮呢，还在那煮呢。啊，他在心内心不了。不过他待在这里也好，他没造那么太多的业。如果那么大小孩在社会不读书的话，他也是造尽的，造尽坏事。他还忙不做，每天上殿，他一本正经的那样子啊，然后阿弥陀佛，他一摇一摆的那样子，走啊走啊，是吧？他起码说熏一熏，他种点善根嘛啊。过堂他也正经八百在那念供养咒，念完吃什么刷钵这样子，也是蛮好。他完全不懂事。完全不懂事，所以说稍微大一点呢，人能心一心，似懂非懂不要紧，你不懂是正常的，是吧？如果说你完全都懂了，那你不是一帮人，那是不正常的，那就是搞不好是法照大师再来，是不是啊？或者文殊法身再来，那是难说，是吧？你现在听不懂那是非常正常，你书读得少，熏得少没关系，你心一熏。 那慢慢呢，是这个善根增长，慢慢善根慢慢增长，时常要培植福德，不能偷懒，培植福德，这样呢，这样呢，信力就会增长啊。那这里说，精随力性，随力，随你的有多大的力量呢？你信多少，你就信多少。实在你这个东西没办法理解，你就先停留在那里，不理解没要不要紧啊。甚至说，你现在学所有的经教，不懂的问题呀、会很多，干学问题很多。怎么这也讲不通，那也理解不通。你看了弥陀经，来再看了金刚经，好像觉得这是两个完全都不一样。弥陀经不是样样有吗？八功德水、七宝函数啊，那里面的水池啊、琉璃啊、砗磲啊，这是样样有。到了金刚经里面的时候呢，凡所有相皆是希望，一空一切空。法上应者何况非法，什么都没有。乃至说佛以为佛有说法，那都是半佛完了。这怎么讲不通呢？对不对？弥陀经都有啊，无量寿经也讲有啊，到了般若经呢，所有一切你看了般若经，一切都不可得。心经里面呢，心经里面说无自亦无得，以无所得故才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你实在是理解不了。这是佛从第一地讲，是从世俗地讲，从方便说，从真实说，众生的因并不同，执着不同，所以讲法不同。十万亿佛土有极乐世界，这是方便说。极乐世界在哪里？就在我们心中，就在眼前，那是究竟说。你要从几个方面来了解，你所有的经教学多了，你的自见自然就圆了，是吧？学历学的说，哎呀，这佛怎么这样制定，实在是没道理，这样制定一个又搞笑，又突击罗罪，那个叫突击罗罪，搞得一大堆罪放在那里啊，实在是苦恼不堪，这样又不行，那又犯戒，哎呀，弄得害怕的不得了，那一天到晚就想着下地狱，哦，我下地狱了，我下地狱，临终的时候都先念着我下地狱，我下地狱，完了你就下地狱了，是不是？学戒的人常常会这样卡在那戒相上了，完了我又一个突击罗了，完了我又一个皈依提了，但是罪很多很多，在那里整天愁眉苦恼，哎呀，我完了，我要堕地狱了。为什么呢？我犯罪了，犯一个小小罪都那样，难道我犯了十三生禅了？那又如何如何了？苦恼的不得了，就想在那里。那如果说你懂得经教的道理，其戒是制定我们三业，使我们三业清净，尽力而持。持不了呢，你可以念佛，可以消。念一句佛消八万四千劫的生死重罪呀、礼佛一拜罪灭河沙，你不想这样的功德很好吗？我们每天都起来拜那么多佛，到大殿去拜拜佛，真心实意的拜拜佛，消很多业。那里是虽然造了业，这里不是消业吗？诵经不是消业吗？开解我们的胸怀，这么一个名用，那你就是很坦然，你就想说我可以解脱，弥陀无妄言，释迦无异语，你这样想，我没问题，我决定能够解脱，好欢喜，每天都好欢喜，吃饭也欢喜，走路也欢喜，我能够往生，你每天想着往生，我学戒了我也能往生，好了，我常怀惭愧，我每天都往生，好，临终的时候说我能够往生，你就往生了。你一天想说我要第一，我要第一，完了，我完了，然后临终的时候愁眉苦脸，人家念阿弥陀佛念的也没用，我要下地狱，嘣下地狱，是不是啊？很危险，最完全的一个心念的问题。所以你心念能够转变，心能转物，即同如来。这是好开心呢，你出家就还好开心呢。你比方说，哦，我这十方一粒米，重如须弥山，今生不了道，披毛到脚踝，一天讲想当牛做马还给人家，那你就要当牛做。搞不好那些牛都是过去在五台山修行的人，就现在还在五台山转着转着转着，看见没有？他舍不得走，他过去恐怕就是这种心念啊，这心念非常的重要。所以说这里呢，不敢于半，随力而信，不敢起怀疑，起诽谤。佛讲的这个叫从这类众生讲的是这些，对那类众生是这样讲，我们不要怀疑，都是真实， 众生随类，众生根性差异，活讲法也就差异。就好像药店的药那么多药，你到医院说，一问医生说哪一种药比较好，医生说你怎么会这样问呢？哪一种药好？你到底要买什么药？你说我要买最好的药，干什么用啊？鹿茸最好，野三参好得很，你买不买？你吃感冒啊，你是头痛，你吃感冒，你怎么买鹿茸干什么？你吃的你死定了，你死，是不是？你上火了嘛？发高烧，你吃鹿茸啊？吃参呢、啊？那好吗？那药好吗？对你好吗？对你坏了，我治死你，对不对？要看你自己什么病，你就去买什么药，那个药最好，对不对？速效三分速效感冒丸，你吃两片就好了哦，没花多少钱，你花了很多钱去买参买鹿茸丸了，你治坏了。你觉得我哪个根性，我修哪个法，我就比较相应了，你修行。他说秘法好得很呐、啊，那个秘呀、啊，现在很多秘，南方现在也兴起玄秘，他们养蜜蜂吃蜜嘛。他以为是蜜很简单的事情，然后持咒啊，蜜巴蜜巴蜜巴蜜巴，一天到晚叭叭叭叭，巴拉巴拉，过一段时间就神经兮兮的了。他要有显教的基础，秘中其实也是显教一些道理。你要懂这个道理，你才好去修，没那么淘机取巧的事情。学习佛法不要整天想淘机取巧，最好的、最快的又最方便的，念佛是最方便。你要去死心塌地去修心念，信念行你要记足，你要去念呢、啊，不要淘机取巧啊！要日本真，日本人那个日本真宗一样，净土，他要修净土，日本真宗，只要信就能往生。就好像基督教一样，只要信上帝你就能得救，那有什么两样？基督教没有讲修的嘛，只要想信呢，你信你越觉得自己有罪、哦、你信的越虔诚，上帝肯定把你救去。他没讲修，如果说你信的话，我只要信就能修，你正因为信你才能起修嘛，这些相互关系才能够往生。你拼命的念呢、啊，念的妄想脱落，以弥陀本愿相应，就能往生。说都要去做，任何的事情都要去做。修行是一个艰辛的事情，得信，不要常常怀疑，不要常常毁谤。一切法都是佛法，是善巧方便不同，引导众生的方式不同。我们不能毁这个教，毁谤那个教啊！禅宗好，明心见性，其他都不好，不能这样。
对。
你觉得打坐参禅坐香好，你就修那个好。你认为拜佛好，你不能说打坐不好，样样都好啊。是者呢，人生难聚，经受难行，根无残缺，相貌成就，说这是难。所谓说，既难根，我们都记住男子的这种相貌啦。也是很难的，然后呢，根要无缺，就是我们六根都具足，没有残疾，没有瞎眼睛，没有耳朵也没聋，也没有切胳膊断腿，鼻孔也没朝天，对吧？我们样样都具足了，那我们很庆幸，应该很庆幸了。那相貌呢，稍微说差一点，我们都很庆幸，都具足父母的给我们了。个子矮一点或者高一点，你要不要去抱怨呢？我的个子太矮了，我也太瘦了，有人说我太胖了难看，好啊，胖的好啊，是吧？广博生如来，是不是？有什么不好？瘦了好嘛，瘦的苗条嘛，庄严，是不是？矮的人呢小巧玲珑，动作方便，是不是？高的人呢拿东西好拿，都好。你不要去想着这不好，倒好，是吧？父母给我们怎么样就怎么样，你不要去抱怨什么。我们业报是如是，啊，我们也很庆幸的得男根男生啦，根也记住无残缺，相貌也成就了，对吧？没有歪脑袋，怎么样都没有。虽然稍微有缺陷那没关系。那么经得格爱，我看看，那第五是，出。
出色事情。
啊， 而至相马神的第五啊，虽具难行，六根无切，这跟顺着前面那句话来的，六根也没有其切，眼耳鼻舌身意我们都没有残缺，意就是我们心没错乱，没有癫狂啊，这都是属于无缺。五欲常然，我们在这个世间当中啊，六根虽然具足，常然有些人不能出家，五欲常然。没出家的人呢、遇到佛法以后，他就是抱怨说：“哎呀，我怎么懂得去出家呢？”他的老婆生了孩子，有些人生了孩子，孩子很小就跑去出家。我们曾经那里有一个这样的孩子，两个孩子很小，他还没办离婚，早去跟老婆谈判。他说：“啊，这实在太苦了，麻烦了，挣钱就这样那样，种种应酬。”他说：“我去出家行不行呢？”他老婆开始不同意，他左说右说，上说下说，七八说的就同意的，就出家了。到我们庙里来啊，他说：“哎呀，出家实在是太好。”过了一段时间呢，那孩子读书也读不了了，老婆生活也生活不下去了，他就跑到庙里来找他了，找了好几次，他哭哭啼啼那样的。然后他问我就说：“哎呀，法师，那我老婆又来找我怎么办呢？”我说：“不找我，他找你啊，他不找你，我就找我啊。”他不找你找谁啊？我说：“你把他娶来了，你生了孩子。”你不应义务不把它完成，你跑到庙里来，他不找你。我又没把他起来，他怎么会找我呢？他说：“那也有道理，好了，我早回去了。”所以你既然套上红尘，那五欲已经套上了，你开始结得蛮好。一些年轻的小孩，你叫他说：“你不要结婚，不要成家，行不行？”他说：“我不干，出家我才不出呢，是不是？”开始你告诉他，他不干。好，后来缠到苦头了，他以为老婆很好玩呢，那好玩吗？你不赚钱他就骂你，你这个死鬼不赚钱，一天到晚人家有什么我没什么，他一直唠叨在那骂，很舒服吗？不行的话，娘家把娘家人起一帮人来揍你，哎呀，那是痛苦不堪呢，你舒服吗？不舒服。然后你这苦了，要出家出不了了，常常一些。从小出家的人，他觉得他世俗很好，他想要有一个家，是不是？他回去了以后，他觉得不行，以后尝了苦头想出家，你没那么容易。他老婆找他：“你把我已经娶了，青春把我夺了，你不要我，你怎么办？”不行，还得干，还得继续看。那个娑婆世界的康人，你还得忍，要不然你跑不了。所以说五欲常然，常住红尘把你常住了，出家甚难呐、出家是一个很难的事情，我们已经出家了，我们很难摆脱出来。我们出家大部分的父母都是不同意的，没几个父母很愿意，虽然说父母也是佛教徒居士，你要说出家他一直都不干，每个地区都是差不多一样，佛在世的也有这种情况，他那个出家这个人就完了哦，是不是这样？成了废物了吗？出家进入佛门，那还什么呢？什么都没有了。那父母在社会呢，那个面子也不好。哎呀，你这儿子怎么去出家呀？老婆起不起？或者这种种议论、种种想法。那有些人孩子送他读书，读初中、高中、大学毕业，然后呢，孩子想想，哎呀，这哇，太好，跑去出家了。父母毫不伤心，哎呀，这孩子培养那么多年跑去出家，总是百般的阻挠，但是呢你已经用种种的花言巧语把父母说服了，哎呀，出家实在是太好，可以修行，可以了生死，可以成道，然后完了以后我将来给你渡你，让你到极乐世界去快活。父母想想啊，你这么好啊，好，你去出家吧，是不是这样？总算出了家，出了家呢，经得隔爱出家修道，披着佛衣受佛境界，好，我们能够呢隔爱，半路出家的把妻子扔下，老婆孩子扔下了，是不是很难的事情？世间最爱妻子，是吧？世间最亲是父母，是不是？我们把父母都把他扔下了。是件很难的事情，很不容易的事情。如果我们已经把这样世间最爱的一切财产、父母、妻子都扔下，然后在佛门还不好好的修行晃的，我们对得起父母吗？ 对不起父母，父母现在有病在家里没人去照顾，或者说你的兄弟姊妹因为生活的缘故呢，也没有办法在父母的身边伺候，端茶端水端饭。我们每集持说去修行了生死成佛道，可是在佛门当中呢，悠哉悠哉享受其成，我们已经忍不忍？我们每每想到这里，心里就会非常的痛彻难过。哎呀，我是罪人呢、啊、所以说灵佑大师讲，我们出家啊，生不能养父母的口体，死不能导其神灵。养的时候，活的时候，他我们得养他身体啊，死的时候我们不能导其神灵，那以世间则为大罪人，是不是这样？我们每每想到这样，不修行能行吗？我们还在这贪着世间的名闻利养，还追逐名利，来那里呢斗争，跟别人斤斤计较，划得来吗？我们把那么重要的事情把它放下了，父母妻子儿子那么小你都不管了，你们扔下了，老婆们应该起来了你都不要不管人家了，对不对？父母把我们从小那么一小点把我们捏大养大，那恩有多重，对不对？父母恩重，恩重难报经里面就讲，就每天我们挑着父母，父母在我们的肩膀每天拉屎放尿，累劫我们不能报答父母的恩呢。我们的舍身把我们养大，你还这么多功劳，我们不管，出家去，隔爱此亲戚出家。这个出家是多么难的事情，非常殊胜的事情啊！然后我们没有去好好的修行，怎么可以？所以说这是非常难的事。所以出家啊，古德讲是罪圣而出家难，出家二字人之少啊。就出家两个字人家真的少，我们出什么家？出烦恼家，出三界家，而不是说只是出世俗那两扇门的家，那个门出来就叫出家，出那世俗的家，要出烦恼家。我们烦恼的家还没出啊，三界的家还没出，这大事未了，我们怎么会去追逐世间的名闻利养呢？那我们看见世俗追逐名闻利养，乃至出家人去追逐这些事情，我们只是起怜悯心、同情心、哀悯心、慈悲心，不要起可怜心啊！起可怜心，我们就觉得功高我慢了，觉得我自己很了不起，对吧？可怜、慈悲心、痛彻之心，哎呀，他一出家，怎么都不懂这些道理呢？去追逐世间华而不实的东西呢？我们要这样想。我们心安理得，我们不会觉得哦，他追逐名利，然后我跟着一起抢，跟着一起追夺，要不得啊！这样呢，我们就心安理得的去修道。六德呢，虽少境界，随界甚难。境界已经受了，随界就叫做持戒的意思。受戒有随戒，在戒律里面这么讲的。随就是持的意思，持戒是甚难。每个地方开戒禅受戒的人呢，他多得很，蜂拥而至。真正学戒的人有几个呢？受戒目的是学戒，是持戒，一戒而得解脱，本意是这样。那么现在大家都去受戒，赶个什么呢？赶个戒牒，拿个戒牒呢，就铁腕碗呢、啊。通行证到哪个地方好挂单啊？好游行，变成这样，这都是失去受戒的本意。受戒应该要持戒啊，了脱生死，这是根本。所以说持戒是甚难。如何以戒律中尊重爱乐，就是对戒法要尊产生恭敬心，佛所制定的。惭愧慎护，就是说要惭愧谨慎的护持。以此六事若不观察即便犯意， 时常就想着这六种的事情实在是很难，我们今天都具足了，非常庆幸，应该是这样。就在六事当中呢，如果去不观察，就会翻译无所谓，人生难得，又不是我一个人呢，很容易的事情，死了十八年以后又一条好汉，通常这样想，没那么便宜，你造业十八年还有一条好汉呢，十八年以后变什么的四个脚来了，对不对？爬得来，搞不好没脚来的，那都难说啊，来肯定要来的了，什么东西来不知道，所以说这都要去想啊。我们没有信仰，信仰还不够，他应该很惭愧，要增长信力啊。如果是犯意呢，就深赞圣道，犯意睡眠重意懈怠懒惰，这都对修道呢的一种障碍。此际六难常以喜庆，就这六难我们已经记住了啊，常常记超六难，我们超过的六难没有，这六难当中的事情都有了，应该庆幸。难得以得，得以莫失，难得的事情我们已经得到，已经有信心，已经出家，不要想起凡俗的事啊，不要让它失去。如是思量，名为静心，这样想我们心就能清净。就下面记中说，是有六种难，世间有六种难得的事情，难得以得具，难得的事情今天已经具足了，勤修戒定慧，我们要勤修戒定慧，这是在三者之佛法的总干，一戒修定，因定发慧，才能够得解脱。善解名为具，名为具应该是名具位，才好啊，意思好理解。名就是名言，比如说三明啊、六通啊、这个戒律啊、圣道啊，这都是名，一个名称呢、啊。句就是一句话，一句话说，人生难得，这就变一句话了。人生难得，今已得，一句话。那么里面有含包含的义理，为就是义理，这里面包含的义理。为什么人生难得呢？因为众生造业很容易失去人生。我们今天有过去世的福德，这些得的人生呢，那就包含了义理，位就是义理。自故学大乘，我们要不能舍弃大乘法，要上弘下法，这种大乘心。问及虚之处啊、问的我们所问的一些道理，要知道他所出处一些道理。受他谈悦师，谈悦师，我们要受谈悦的饮食布施，饱福无自律，吃饱了也没有智慧考虑呢，无自长贪嗔，我没有智慧，没有智慧就增长贪嗔，没智慧，你没智慧就想别的事情了嘛。不能如法住，就不能按佛法当中所讲的、所要求的那样安住，在佛法当中不如法住啊。放尽毁戒足，戒就像足一样，足能够到达彼目的，没有脚什么都不能去，就毁戒了啊。命中生四趣，死了以后就生到三个趣，四趣当中就第二鬼啊，修罗当中去了，就生四趣，不会生善道，不会生天，生人。所以如是思维，名为静心。好，我们今天讲到这，愿以此功德，
一方便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